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周二来更新一期这个阿凡达二水之道。
对，
我是今天上午看的，我那个看完之后就过来录音了。现在我没吃饭，我先吃点鲜豆。
我也没吃，不然你给我俩。
来，咱们边说边聊吧。
好。
边吃边聊，
边吃边吃了。对对。
上来那个金花先打一广告啊。
对对对，那个最近呢，这个闷声做了一件大事儿，这个我们在腾讯视频上啊，这个上线了自己的恐怖电影讲解专栏。这个不光这回有声音，还有了画面，还有这个福利啊，这个欢迎大家每周三打开腾讯视频搜索黑水公园，就能看到我的这个首个视频栏目黑水公园恐怖电影背后的文化密码。哎，这个更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这个一起讨论吧。截止到1月18号，将在腾讯视频正片的评论中抽取3位朋友，能够送出腾讯视频的会员月卡。嗯，
好，
好吧，这个欢迎大家来多跟我们互动吧。我们讲了一些这个恐怖的这个电影的一些解读，然后这个这回有画面了，也挺有意思的。嗯，
是，
嗯。
来，咱们回到阿凡达啊。
对对对，
我操，我就是看之前啊，就是
心潮澎湃，
也看之前没什么澎湃的。我就是看之后非常的澎湃。
嗯，为什么呀？
它这个不是一个特效的事儿
啊、
它不是一个特效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种想象力。你知道吗？因为特效这东西谁都能做，根源还是差在想象力上了。
你说是，
而且你为这个幻想的世界去给它构建这些细枝末节，这个功夫，这个你一定得下到了，给你一种真实感。我觉得这个它不是说完成的是一个所谓3D 特效也好，什么什么最新技术也好，跟它其实跟那其实关系并不大。
对，而且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其实它的这种想象力还不是简单的说我天马行空一下，我放个卫星就行。它还必须得让大家觉得这东西有一定的真实性。
它去努力给你呈现这个潘多拉星球。是真实存在的。
对，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3个小时看完之后好像我们真的相信了有纳威人。
因为确实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为了这个拍这个片子吧，说但说实话啊，我觉得他确实已经跳出了某种简单的所谓的电影的范畴了。他为了拍这么一个阿凡达的这么个故事，他把这个星球上边到底这个进化是怎么进化的，它全都给你设计出来了。然后为什么要进化成这个样子，包括它的这个人体，就是这个形体为什么这么大个，它的很多这个植物跟动物的这些进化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它还是专门找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科学家来帮它进行这个推算。科幻世界实际上如果真的能做起这种世界观的话，会比魔法世界更有可信性，因为它一定会去推它的那个进化逻辑。其实大家也会看到，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故事里边大部分的动物全都是6条腿，它就是它的那个进化路线。当然了，这里边又会提到为什么最后那个就是这些纳威人他们没有6条腿，或者说这个4个胳膊什么的，其实他也会给出一些解释吧。这个当然我觉得可能更核心的还是为了视觉好看，如果那些人如果是4条胳膊的话可能会比较奇怪吧。但是他实际上等于是真的在努力的想去推整个这个星球会是什么样，他是要推理出来的。
嗯，
这个还比较有意思，比较像科幻这个创作者会去思考的问题。当他想需要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硬一点的科幻他真的会去考虑这个东西出现的合不合理，和我原先的设定是不是会有冲突，对吧？所以确实还包括你看他这里边纳威人他的那个进，就是他本身的进化路线，到了那个水族的时候他们的尾巴的变化，对吧？就是他纳威人的人种跟受到这个地星的影响也会发生身体的变化，其实这些还做的比较有意思。这个当然了，这个片子现在这个怎么说呢，评分还行哈，8点多了，但是说实话也一直在跌，因为刚上线的时候是8.4，现在我看我们录的时候已经变到8.2了，然后有这个可能突破8的这个跌低于8的这个可能性，因为现在等于是刚第一个周末嘛，刚第一个周末看的人还没有那么多呢。 然后这个口碑方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两极分化吧，我看这个一波人是觉得特别好，一波人是觉得除了视觉没东西了啊，这个剧情很烂啊，剧情很俗套，当然这个都是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们算是比较喜欢，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跟谁说我们推荐谁看去，对吧？这个因为真的每个人的喜好会不一样，我觉得不像前些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的看法会越来越成百花齐放的状态，也挺好。但是说一下挺有意思的是，我看的还是点映场，我看了点映场，这个专门去找的这个 IMAX 去看的，效果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就这个视觉效果，包括 3D 效果都是没得说的。当然了，也有一点，就是因为点映场的价格会让好多人开始诟病这个电影，因为点映场价格比较贵，200多块钱一张票，有的已经到了300块钱。
嗯，
这个也会把截图放出来嘛，但实际情况应该没这么贵。你今儿看多少钱？
180，
哇，也不便宜啊。那个
IMAX 就是这价，
IMAX 会贵一点，对。那个因为那什么，就是点映场的会更贵，因为它是提前放的嘛，那天是量比较有限。这个还是，如果大家想去看，还是推荐看这个 IMAX 的，确实这个效果是比较好，能够物超所值吧。这个反正就我们来看会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而且在剧情上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当然它确实也存在一些这个可以讨论的地方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其实大家经常会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画面咱们就不说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撼。但是这个剧情里边，我倒觉得剧情不算简单，因为它目标是要拍5部嘛，它肯定是一步一步的走。就像《指环王一》的时候，大家很多人会看《指环王》，很多人看《指环王一》也会觉得剧情是不是太简单了，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往后边的一个铺陈的过程。即使这样，其实我觉得《阿凡达二》的这个剧情里边有些地方也会比较值得思考的，没有那么的简单。当然了，它里边有一些地方也确实会让人觉得稍微有点怪吧。我觉得最怪的两个点，因为我看到了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两个点说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个第一个点是那个，就是这个主人公，这主人公他实际上是第一代的这个人类嘛，然后他后来变成阿凡达了，就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为什么能变成阿凡达，就变成这个纳威人了。这个从这个人来控制一个阿凡达，最后变成纳威人，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但是他更有意思的是，他成为纳威人之后，就是这第二部的故事一上来，他人类又开始跟这个纳威人发生了冲突，跟这些大蓝人发生冲突。然后他的一个选择，因为他是相当于他们部落的这个负责人嘛，对吧？他给出的选择答案居然是把负责人的这个岗位交给了年轻一代，然后自己带着媳妇儿孩子跑了。而且跑呢，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他跑这个行为我能理解，他会觉得什么呀，就是这个敌人来就是找他来了，这个人类找他报仇来了，对吧？那个我离开这儿可能够不霍霍这个村子，对吧？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的，你这觉悟不够高啊，就是你即使你走了，其实这些纳威人也终究会被这个人类给所屠害。但是也不得不说，其实在相应的一些历史故事当中，这种事儿还是很，在相应的一些历史故事当中，或者说历史经验当中，像这个主人公去做出这种选择的不少，会认为说是不是我走了就可以保这个一方平安，结果发现不行，对吧？当然我们也很多历史人物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也没法去说这个纳威的这个蓝爸爸他怎么就必须有觉悟，能去这个认识到这个事情可能不能解决。但是所以这一点我倒能理解，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他不自己跑深山老林里去，他跑一别的部落霍霍去，他跑人那个水族里边去霍霍。你没想过你跑那里边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那个部落被这个伤害嘛，对吧？这个当然了，这个我觉得里边是确实有这个导演卡梅隆强行要求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很明确的，他拍完第一部阿凡达之后想拍水， 因为他自己个人特别喜欢水，而且这个经常不是还这个下潜嘛，他也属于在全地球上能够这个下潜这个海洋深度最深的这个男人之一嘛，对吧？这个所以他有一点点，我觉得啊，个人来看他是有一点点为了拍水强行把这个男主必须得转场，必须得去新地图，必须得去这个新副本，有这么一点点这个强行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一点确实是。然后还有一点，我看在评论里边有说的一个这个觉得这个剧情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说的这点倒是有点道理，而且这个道理还不是他一个戏的问题，是好多好莱坞电影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坏人不够坏，这个反派他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要打你的软肋，然后对吧？你软肋是什么？就是孩子，孩子就是他的软肋，我要打他的软肋，对吧？先弄孩子，他就不可能不服。结果呢，他把这孩子抓过来，就给人绑他妈船上。对吧，也没干什么缺德的事儿，最后导致绑船上一会儿被人救走了，一会儿又给人绑来了，导致他们自己里边的那个小蓝人还吐槽呢，哎，我怎么又被抓了，就很多人会说这坏人干的太傻了，这要是我们干去，对吧，这个能比他坏多了，那么多孩子呢，先宰一个，对吧，先宰一个吓唬吓唬你，对吧，就看我们，哎，就看那个陀枪师姐里就是嘛，陈三元一家仨孩子弄死一个，那个骗一个，对吧，拐一个，对吧，你就有的是办法吓唬他，对吧，这个确实是，这点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跟我妈看那个蝙蝠侠，那个诺兰拍的那个蝙蝠侠第三部，我妈看完之后出来说，就一个给了我说了一个这个负面的这个认知，说都挺好，都挺好，就有一点，坏人不够坏，坏人不够坏，他们是没见过真坏的，就是，对吧？所以在打软肋这方面，我觉得确实卡梅隆稍微差了一点，这个经验不足，
他在这方面想象力还是不够，
想象力太不够了。我很推荐，很推荐他们看看《陀枪师姐》如何虐陈三元的一家，对吧？这太可怕了，那里边给你孩子抓走之后，给你寄回一大箱子来。对吧，你敢不敢打开看里边是不是孩子，先破坏你夫妻感情，互相埋怨，对吧，然后最后你家庭就 family 不了了，就能干掉你，对吧，你看他这反派特愣，就把这孩子给绑着，你们来呀，你来救孩子呀，就这方面确实差点，确实差点啊，但是别的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别的方面比较不错，也比较有意思，有一些点吧，其实我可以聊聊我的感觉。首先有一点其实特有意思的是什么呀，这个片子其实可能未来的走向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其实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哎，这是一个环保片，这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与狼共舞，就是这个反思美国白人，反思白人欺负印第安人的这个事儿，确实是有这个源头，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这点很明确。但是它其实科幻层面会有一些科幻层面的一些思考在里边。这个除了，因为科幻作品一般都是这样，科幻作品除了人文的这些表达以外，它一定还有其科幻的一些思考。这个科幻思考其实在第一部的时候被人提到的不是特别多。就是它这个星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星球，会出现最终的结果，把这个人类的这个意识能够变到一个大蓝人身上。
对，等于这主角是算是一个人造的纳威人，然后他把他的这个意识，或者说就是灵魂这种东西，
对，
传过去了。
因为原先，
是是，
对，因为第一部的时候还很明确，就是
他的本人的肉体早没了吧？
对，他第一部的时候有本人肉体，是脑机接口，
啊，
就是那个脑后插管吧，现在其实也不是脑插管，是头上那个带各种东西，
是一残废是吧？
对，他没有，就腿受伤了。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那个跟这个什么，然后通过这个无线，通过无线去大脑去控制那个蓝人，控制那个人造的阿凡达。他实际是他有个本体嘛，他有个本体。但是第一部结尾的时候发现，哎，他居然能把本体的意识通过他们的魔法，通过他们的跳大绳，通过这些
艾娃神，
对，通过艾娃神给上传到这个人克隆阿凡达上头了，变成了一个纯正的纳威人。这个就很神奇，这东西有点像魔法，不像
科幻。因为他一直说他们那个潘多拉星球可能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星球。
对，其实是应该是，其实吧，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很多科幻作品会去讨论跟表达的。其实它的内核跟《盗梦空间》是一个，
嗯，
它的内核跟《盗梦空间》是一个，就是说起来比较悬了，就是金花的秘密，就是这个荣格的最后的一些学了吕洞宾之后的一些哲学思考。 所以这个片其实并不是说没有什么没有哲学思考，而是哲学思考比较把它具象化了，而且是比较这个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才能去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内容吧。它不是太简单的一个想象，因为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他想象的是什么呀？他现在想象这我理解啊，这我理解，因为我估计到第五部才能真正揭示出来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我理解这个所谓他们崇拜的这个爱娃神，但这一部里边他们就是到了水部落，水部落也崇拜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最开始的那个丛林部落，他们崇拜那个爱娃神是在一个大树那块，
对对对，
在大树那块崇拜，可以去用自己的这个神经元接入大树，对吧？到水部落这个，他们就游到一个地方，对吧？游到一个地方去接入，包括最后这个男主的这个儿子死了之后，他们会把儿子的这个尸体，按照这个水部落的习俗给这个放到这个水底，水底你能看到，就也有好多小触手。对，他也实际上是爱娃神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爱娃神就相当于这个星球，感觉它是活的。
这怎么说呢？这个你要就是想深究这个潘多拉星球，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物理法则，首先得认可这个爱娃神的这个存在，
对，
你得认可他的存在。
这个爱娃神是活的，其实有点跟他们艾泽拉斯似的，就
是活的，
但是他。不太一样，什么跟艾他跟艾泽拉斯不一样，他这个活呀不是简单的活，他能够跟这个在这颗星球上边的任何一个生命体进行连接，这一点特别重要，
得有那个须子，
对，这点特别重要，而且这颗星球的所有生物都有这个须子，可以和这个母体，可以和这个爱娃神连接，而且他们一旦连接之后就可以共享记忆，可以共享记忆，因为在第一部里其实也提到了，他们就是这些这个纳威人，他们去用辫子接上这个爱娃神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感受到这些纳威人古人的思想，对吧？可以接触到古人的思想，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明确，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跟各种动物进行连接，然后那些动物就听他们的，甚至呢好像能感觉到他们，更多的也是他们会跟。就是因为他们是共用一个爱娃神，这些动物也用这个爱娃神去进行连接。其实这点就是荣格所提出来的那套理论的一个
表现，
物理表现，就是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因为荣格提到的理论就是人是有潜意识，我们潜意识都是个体，但我们人还有潜意识。潜意识你感觉每个人的潜意识也不一样，他认为在潜意识的更底层会有一个共通的意识。那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可能用的是同一个意识，但这个意识分裂出了无数的人格，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会在这个修仙练道的坐禅过程中、禅定过程中进入到这个意识，而且进入这个意识的时候，像荣格说的是，你还经常能看到像金花一样的这种东西，就是这种发着光的这种成几何这个对称形状去。变化出来的，像他说的，各个的原始宗教里边都有类似的图形的记载，啊，这个他可能好像也进行了冥想的训练，发现是能看到这个东西。其实这就很像爱娃神，因为那个爱娃神其实，我记得好像第一部里边，好像那些第一部的加长版还是一些删减镜头里有，他们其实当时是拍过进入爱娃神状态的时候，就是以主观去看这个爱娃神什么样，其实就是金光闪闪。像一棵大树似的，就它是有一定对称性的，所以我估计它确实
像那个纳鲁，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纳鲁，它共用同
片，
对对。而且你看，其实挺有意思的是，《盗梦空间》也是，《盗梦空间》这个诺兰当时拍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更多的在《盗梦空间》去讨论这个小李子是不是回到了现实世界。但是你大家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他说的到了那个潜意识边缘，就是他一层一层的梦哈，到第几层都就会进入潜意识边缘。你没发现他那个潜意识边缘，他从一个人的梦里进入潜意识边缘，他说他以前的媳妇儿跟他跟他媳妇儿在这个潜意识边缘住过。他通过他进入了别人的梦的潜意识边缘，和他通跟他媳妇儿同样的梦的潜意识边缘用的是一个。其实那个也是用的这个荣格这个理论，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的最下边的那个底层意识是一个，所以就导致了说，按荣格的说法，我首先我不信啊，我是信进化的，但是就是说他这个理论是这么说的，其实也有不少人信，而且挺有意思的。他理论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记忆， 尤其我们的恐惧，我们可能会恐惧很多共同就是很相似的东西，就会恐惧，比如密集恐惧，比如什么幽闭恐惧，只是恐惧的大小不一样，你都会恐惧它，对吧？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就是在你的这个潜意识的再底层的那个群体潜意识里边，群体无意识里边是有这些记忆的，你是从这里边调取的。所以其实大家共用的是一个记忆的池子，但是每个人的个体就是从你的那个底，就是共用的底层潜意识又分化出了无数的这个个体，是这么一个意思。其实就跟这个爱娃神的这个设定是一样的，这个爱娃神只不过把它具象化了，就是包括像那个荣格的那套也是，就是说人去世了，但他那些意识，那些潜意识的更深层的东西都会上传到这个共通的这个集体的这个无意识里边。其实这不也是吗？他阿凡达这里边也是，人去世了或者动物去世了，他会被这个爱娃神好像给接走一样，其实并不是接走他的肉体，是接走他的那个他们叫灵魂，实际上就是记忆。而且包括像这集结尾，他们最后这个男女主也可以接入这个爱娃神之后，就看到自己曾经一段回忆，对吧？就是
跟他儿子那回忆。
对，所以大家就会其实就会觉得，哎，这个爱娃神其实有点像一云端。这个是他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科幻的一个底层的设计。
嗯
啊，这个是你说他有没有科学依据？他现在可能没有科学，这是他的一个设计。他是很多东西是在基于这个设计之上的。他最终一定会慢慢去讨论到这个爱娃神是不是真的存在，甚至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讨论到，我们现在不停的去做这个科学的进步，去这个云端也好，什么什么也好，实际上，哎，是不是？这阿凡达这个星球本身就已经拥有这种进化出来的这种东西，
嗯，
对吧？其实很多东西人类会觉得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科技是能够搞出来的，但实际大自然也能搞出来。因为我记得前一段不是老有报道说有一个什么几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这是不是代表了史前文明跟外星人？但是后来科学家证明了，就是自然界本身就会造成核反应。说你就是你看我们天上挂那大太阳，那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和这个核相关的反应嘛，一个巨变什么的这种东西，自然界本身就会有这些，对吧？就是会不会自然界进化出一套云端，这个可能是未来。
那你说咱这瞎折腾什么呢？
咱不是没进化出来吗？咱都进化出钢铁了，咱一直在进化钢铁嘛，对吧？这个是它科幻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最后看吧，这东西到底是自然进化的，还是说这个纳威人他们也有大白给纳威人设计的，这就说不好了。当然这个比较有意思。
纳威人好像就是比较不怎么从事科学研究。
对，纳威人不怎么
从事农业。
那对，但是吧，就你说起纳威人这个不从事科学研究，其实也是这个片儿我看到中间心里有一些别扭的地方
啊，
我心里有些别扭。然后呢，看到结尾我就有点明白了。
你为什么别扭？
就是当我觉得啊，因为这个片核心可能就是说老外拍的，而且就是老外是他的这个主力观看群体嘛。但是我们看的时候，看到这些梳着辫子的这些人，举着长刀大矛、长矛大刀的，然后冲向敌人的这些坚船利炮，实际上同样的场景我在电视连续剧里看过很多次了，对吧？我脑海中大刀王五又出现了。其实第一次看会觉得很悲壮，之后每次看其实会有一些悲伤。就是那种，
这也是你的那个底层的那个
记忆，对，大刀王五最后也不行，还得靠赛金花出来，对吧？
大刀王五，还有那个神鞭
啊，
神鞭，
对，神鞭，最后神鞭使枪了吗？
神鞭使枪了，
最后神鞭是不是神鞭那片子就很有意思？最后使枪了，说不行，不能用鞭子，还得用枪，对吧？就是这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看这种东西看比较多，我们看那个时候真的会看到，感觉看到了清末的很多戏，面对敌人的坚船利炮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勇敢拿起大刀长矛就能够干赢，对吧？他最后那个所谓的这个最后接近结尾的大决战的时候，这些水族人跟这个男主人公他们骑着鱼，如同当时骑的那些战马，拿着弓箭长矛冲向了对方的那个各种的这种导弹那个机枪，对吧？这就是那一瞬间我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想这么去美化这件事儿吗？真的想去鼓舞大家 赤手空拳对这种坚船利炮嘛，这个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太多了，其实更真的就是从开始会热血沸腾情绪激动，到看到后来就会觉得悲伤，说对吧，就是会更多的是悲伤，是这个一声叹息的这种感觉，更希望的是这个，更希望是纳威人能够攀攀高科，对吧？但是这个剧，因为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一定知道这个剧的结尾，就是因为很多听众，很多这个不是很多这个观众也会说，说这个戏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那确实是因为开头我就会知道纳威人不可能说给这些人纳威人全屠了，对吧？如果说这男主人公去这水之道这个族，然后大家过来这个用高坚船利炮给这帮人全屠了，我觉得这戏大家就崩了。所以肯定是要打赢，所以当他们去开始对峙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开始担心。我说这要是就打赢了，就忽悠大家靠勇气能打赢，能打赢这个大坚船，这个我这有点反制吧，这有点太洗脑了，太反制了。我们不应该宣传科学吗？宣传这个发展啊，就所以我当时确实在那时候心里边有点。
我说他们想看就是那个主角杰克手撕上校，
那也不能。这么忽悠大家呀，但是对吧，但是最后呢，就是看到这个后来觉得有点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啊？第一呢，还真不是他们拿着长矛大刀的就把这坚船绿炮给打了，是有一个神兽出现了，
昆图
啊，昆图大鲸鱼神兽出现了。
昆图
其实
咱们这些年就是天天有一阵儿老一上网就看见昆各种昆、
啊、
结果咱这怎么半天这电影昆电影都没出来，卡梅隆这最后给是不是卡梅隆可是卡梅隆上过咱这边
上了看了，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让您玩到了假的山海经。下次这广告就应该说我们和卡梅隆联手打造大昆。对吧，找下次找卡梅隆来举国，
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就当我看到这个昆图的时候，我老觉得还有一只更大的昆将出现，结果他看到最后也没有出现。
那他得吞蛋，吞元神。下回我就建议再有这广告，弄一个 AI 换脸卡梅隆过来，啪就一鞠躬，对不起大家，让大家没有玩到什么真正的昆。对吧，他最后用的是这个神兽，但是真的也其实到神兽这点我还有点疑惑，我说这也没有，就是现实中也没有神兽啊，难道真的就是大家众志成城就有神兽了吗？对吧，就是符水喝了就刀枪不入了吗？这种事儿我们也不是没有学过这段历史，就是会让人觉得有点别扭，最后你发现什么青龙白虎的全都不下凡呀、啊。对吧，降龙十八掌打不出冲击波，
他那边的鱼啊什么的就是生物跟他们那些纳威人都是平等的、
嗯、
都是邻居、
嗯、
就是好朋友、嗯、
对，
然后还能互相聊天呢、
哎、但是后来发现了有一点啊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在什么呀，虽然不算扭转战局，但就是说他在水里边打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就是那小女孩，就是他们这个男主人公他们家收养的这个纳威小女孩，其实不是个阿凡达小女孩，她不是一个纳威本土人，她是一个这个人类传到阿凡达上头生出来的。这一会儿可以说一下啊，就是
他挺复杂的。他妈是那个西格尼韦伯是人类，
对，他是人类。
那他爸是谁啊？
哎，就问题在这儿，其实
他跟谁？西格尼韦伯是跟就是也应该是受精吗？还是用什么方法、
啊？就这样啊。开始他就埋了一扣，就是他们家这个大女儿实际是收养的，收养的谁的呢？就是上一集的那个女科学家的。
嗯，
那女科学家自己也能够那个，就是通过脑机接口吧，类似于也不是脑机接口了，就是这个神经元控制，她能控制一个大蓝人，
嗯，
能控制大蓝人。开始阿凡达后听上就这些，开始这帮这个纳威人也在这个女的在这女科学家去世的时候也想把女科学家给上传，但是没上传成嘛，对吧，所以这女科学家就去世了。结果去世了，她不是有一个她用的那个备用的那个身体嘛，那个阿凡达的那个大蓝人身体怀孕了，莫名其妙怀的谁是她爸不知道，因为一片子一上来就这个小姑娘叫什么来着，凯里
起立，
起立，起立就是他就也疑问，就是我爸爸是谁？我现在知道我妈是这个人类用的这个阿凡达身体，但是我爸爸是谁？他不知道。其实这个扣应该会在下一步或者下下步去解。当然，现在这个猜测已经出来了，为什么呢？
他不是他现在是能连接爱娃神的人吗？
就是他不需要连接就可以，就是怎么讲？不叫也得需要连接啊。就是他呀，特有意思的一点，他表达出了他有某种超能力。
对。
人家那个别这个本土的纳威人就是拿辫子接在哪儿呢，能知道人家的知道这个生物的记忆动物的记忆就可以了，他能控制人家，
嗯，
具有某种控制力，其实这对于纳威人来讲都是魔法的存在，
嗯，
对吧？后来我看嚯，这魔法他上魔法了，他一上魔法就是那堆人类的那些
跟那些人交流
啊，人类那些机器直接就被那些这个什么什么水里边长得奇奇怪怪的动物植物直接给搅和了。他这一下就感觉能控制这半个星球这种力量，包括最后到大结局，其实就是这个主人公和这个反派都两败俱伤，最后都这个困在水里逃不出去，也是这个小姑娘动用魔法能力给大家救出来了，对吧？其实到这会儿，后来我就有点想明白了，他呀不是魔法，看似魔法，它是一个更高级的科技，它是一个基因科技。我觉得已经很明确了，其实很多人都有就都会这么认为啊，就是他的这个爸爸就是那个艾娃，
嗯，
或者说不能叫爸爸，因为那艾娃听着像女的嘛，他是一个基因工程的产物，他妈妈本身是一个人类科学家，然后包括造阿凡达这些他妈都会，他妈也一直在研究这个艾娃，他应该是从里边提取了某种基因也好或者什么物质也好，然后跟自己的这个阿凡达的这个卵细胞结合创造的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应该是一个
应该就是西格尼韦佛的那个一个转生
啊，就转生，对，是转生，但是它里边带着什么呀？带着艾娃的基因
哦，
带着艾娃的基因，所以他一接艾娃他就晕倒，他自个儿不能接自个儿可能，但是他接别人的时候别人全听他的，他应该就是一个活体的小艾娃，
嗯，
所以这一点后来就心里边就明白了，就是其实卡梅隆并没有想说这个大刀长矛就可以干到坚船利炮，实际这里边埋着的是有这种生物科技的，
啊，
对吧？他有这种生物科技。
我觉得是艾娃已经预知了这一切了，所以这都是艾娃就是看到了这个星球的未来，然后他帮着他们一步一步就制造这。
嗯，有人说艾娃有预言能力，
就是帮他们把这种混血的纳威人啊一个个都。扶持起来，最后对抗这个邪恶的地球人，
我觉得
来让潘多拉星球逃过一劫。
我倒觉得不一定有预知能力吧，但是他确实有控制整个这个星球生物的能力。这个小女孩应该就是拥有这种能力，而且这个小女孩拥有这个能力，应该是她的妈妈的一个科技作品。所以最终还是科技打败科技，而是更高级的科技，是这种生物科技，这种更尖端的科技打败了这种。因为其实坚船利炮这个科技还属于上个层次的科技嘛，只不过船变得更大，炮变得更猛，对吧？这个但是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生物科技实际更进一个维度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最终说的长矛大刀能去打败这些高科技，而是它里边有更高科技的人，确实也看到了最后的主力战团。主力战斗力还是这个人类弄的，就是人类变的这阿凡达，然后那个受了人类教育的这个受了人类知识影响的这个本土的这个纳威他妈妈，对吧？这个蓝妈妈，然后再有就是他们家这
水族那些人怎么没帮他们呀？
水族那帮人就是
后来突然一下就
消失了，消失了。其实也很简单，这个好多人就是我个人觉得很简单啊，因为啊。他说一下，其实最后的核心主力团是还有那堆二代嘛，对吧？那堆二代拥有了各种超能力啊，不同反响的能力，这个混血更强这种。但是那堆人怎么走了？我个人觉得就是那堆人吧，就是那堆本土的纳威人，不管是丛林这帮还是这个水族这帮，他们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其实代表的并不是，就其实他们代表的也是人类。他们代表人类的一个更传统的某种思想，更简单的某种思想，就是 部落时代的人类思维，他们没有义务去替这个男主人公去豁命。打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酋长的儿子被抓了，就酋长的闺女被抓了，他们是去救酋长闺女的。后来酋长闺女不是给救出来了吗？所以那帮人就没了，那帮人就消失了。所以最后那个大街就是最后都打完仗了，那个主人公还跟那个水族的说嘛，说我们就走了啊。就是其实这有这么一个部落之间的这么一个认知，原先还真是部落之间没那么大帮忙，我收留你在我这儿住就行了。然后现在我女儿被抓了，我带着我们部族的人把我们部族的人救回来，你的生死与我关系不大，那是你和那个反派的个人恩怨。所以他到结尾的时候提了这么一句嘛，就说我们走了，就是我们走了，别给你们再添麻烦了。对方说因为你的孩子已经在我们这儿下葬了，所以你算我们中的一族。他就是这种水族的人什么时候才认可这个男主人公他们这个家庭的，是这个孩子在他们这水族下葬了，等于你在我们的这个墓地已经埋了，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其实在很古老的人类的这个认知里边，部落的这种认知里边，他你是不是我们这个部落的人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儿决定着我会不会为你去豁命。
那他妈杰克不是还要去新的部落吗？他妈的给人留这儿了
啊，
给人留这儿了。
对，因为杰克会知道，就是你们没把我当自己人，你们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客人，不会为客人去豁命，所以杰克要走嘛。但是他们这时候就表达出来，就说的你不用走了，咱们已经是自己人了，你就可以留下了。你是我们、这个、
走怎么有第三部啊？
第三部有第三部的剧情，它不一定每一部都得换一个种族嘛，对吧？它第三部应该是去揭示这个谁，这个小姑娘的这条线。这第三部应该主要这个小姑娘这条线了，因为她现在名字已经都起出来了，好像叫什么带种者。
啊、哦，对对对，
带种者嘛，
带种者
应该就是这个，应该大家很多人猜测带种者应该是指这个小姑娘，对吧？因为她身上现在就是有很多暂时没有解开，虽然我们猜就是她是这个拥有艾娃这个能力，因为艾娃就相当于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世界之树，整个世界整个星球都是艾娃，但是她现在拥有了艾娃一定的能量，她可能就是这个艾娃的种子，她可能就会成为带种者，是这样。
那第三集出的话，那应该还是跟地球人打啊。
对，
因为反扑还会更
加的猛烈。因为啊还得有一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得注意一点，这我们看完之后觉得哎呀挺带劲，给人类毁灭了，就是给人类给揍了，但实际你细品他真跟人类打了吗？他并没有跟人类的
跟人类的捕鱼船，
对呀、
啊、昆船，
对呀、啊、他们其实的核心就相当于你细品这个事儿，全部落倾巢而出，最后打的是加上鲸鱼的这个协助，最后打的是鲸鱼，是打的是人类的一条商业捕鲸船和几个疯子，和几个这个战争疯子，对吧？五六个这个战争疯子加上一艘捕鲸船。
哎，那个就是那个反派，那上校他是怎么着？他是怎么回事？他的肉身也没了，
他是死了，上一季死了。
那他怎么还
记忆被留下来了？就记忆被保存了，记忆上传了，然后等于直接下载到这个阿凡达的身体里了。所以就是
肉身也没了，
也肉身没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他的那个戏份不够好，因为他缺少了很多自我认知跟怀疑。但是当然了，因为这种事儿没发生过，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自我的认知跟怀疑。这个，而且就是确实戏的那个主线并不是想往这上头偏。
但你说这个怎么这人类这个？克隆外星人这技术这么发达呀、一克隆就一票人出来了，
这上一集就已经拥有这技术了，这个技术很先进。好像就是在加长版里边其实有在加长版里有展现地球，就地球的设定应该距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地球的科技已经非常之发达了，地球基本在赛博朋克的状态底下、然后还有那个杰克家里边一面墙的电视，但是特别小的屋子，
那一面墙的电视都是为了给他看广告，是吧？
对对对对，上边不停的放广告啊，放广告，就是这，就是说当时地球的科技很发达了，包括他们使那氧气面罩，人类不戴氧气面罩，那就是在地球，对，那就是在地球用的，地球人都戴这个，因为地球也没法呼吸了
啊，
所以就迫使这个科技是很发达的。然后好像是怎么着来的，好像说就是他们地球也克隆动了，其实它有点像那个《银翼杀手》的地球的设定，但它讲的是一个外星的故事。因为其实大家记得那《银翼杀手》，实际上地球上边是少数人类，大部分人类都去外星了。他讲的其实这个你要往底下根儿倒，它还是《银翼杀手》，只不过《银翼杀手》讲的是地球的这个破败，
但是他们其实现在来潘多拉还是为了要这个星球的能源，这个地方也不适合人类居住。来这儿，
但是第二部的意思好像是准备住了。
第二集不是为了要那个窃取精华吗？鲲
那是鲲 的,、那个、
的脑仁，
那是不对，那是捕鲸船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他不是还有大基地呢吗？建了一城嘛，那里边其实大概表达了地球已经待不了了，他们准备、
哎、他们在跟人建城的时候，这边纳威人好像也没有去暴力的去推他们。
第一部其实有表达，打不过，
嗯。
打不过，在这个主人公加入纳维人之前，一定是打不过，
没办法了。地球人正经入侵了，
对，地球人入侵了。但是纳维人里那波里边有一些人类会支持他们，会支持纳维人，就是尤其科学家为主，有那个一部分人是支持纳维人的。
不行就和谈吧。
嗯，
地球这边有没有相对能理性一点？
这种事儿
跟他们谈一谈。
很难理性，其实因为诉求就是不一样，就是很难谈下去。但是可能这个结尾会最终走向融合，就是最终会走向大家的一个融合状态。我觉得就是后几部谈，可能纳威里边也有一些强硬的，其实这个所以他其实讨论这个话题还挺深刻的，就是即使甭说外星了，就是说地球嘛，他其实侵略殖民这件事儿，就是印述在地球上。那你说地球上很多这些事儿，你都不好说，怎么谈？
地球又没有爱娃，
那人类去了也接不上爱娃呀，对吧？你比如说非洲部落之间的屠杀，那是他们的民俗，到底该不该管，对吧？就是有很多这种话题，就是
不知道他第三集应该怎么拍。
那第三集应该是拍那个女孩的这个寻根，就是她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反派呢？
反派就这杰克船长，不是这个现在反派这上校，我不好说还用不用。其实他很微妙，就是这一集虽然看似那什么，但埋下了很多特别奇怪的伏笔。
对啊，而且他的好像这仇恨现在越来越淡了，我感觉。
对。因为他
连自己的这个地球人的肉身都没了，他其实现在是一纳威人。
对，其实应该就是这个人的转变不会在这个戏里边，就是卡梅隆这种科幻的这种表达，其实和很多看的一些那种怎么讲人物为主的剧不一样。人物为主的剧会去表达，用更多的镜头去表达这个人物的痛苦跟寻找的过程。但这种叙事性的这种很多这个戏，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变化是很微妙的，是你得慢慢体会的。
他
变了，
他现在还没转过这弯来。
但是他已经
他还觉得他自己是地球人。
对，但他确实不得不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他从骑上大鸟那一刻就开始变了。
为什么？
因为人类是不能骑那个鸟的，因为人类没有辫子去接那个鸟。他接上那个鸟的时候，他
因为这个鸟爱上这个星球。
对。
然后有这身份认同啊，
对，
骑上鸟之后就再也不想开飞机了。
没错，你细琢磨是不是？就是他开始骑这些鸟是想什么？像阿凡达那些，不是像那个纳威人一样去思考，去毁灭他们，对吧？但是他实际骑着鸟之后，他不放这鸟，而且最后有好多
鸟跟他挺好的。
对，最后他上岸的时候，那鸟过来接他来了，他体会到了作为纳威人的快乐了，对吧？他会慢慢转变的，他会转变。
他那个这个角色就不是那种。也是一个比较奔放的一个那种性格，他应该会爱上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就我要说的后边的一个点。
嗯，
你细品吧，人类坏吗？纳维人好吗？
捕鲲啊，多坏啊！
捕鲲这件事最有意思了。
嗯、
其实吧，你看它里边有那个人类小孩嘛，
他捕的不是一般的鲲，他捕的是这个鲲类的艺术家。
嗯孤独的，他这故事应该是来自于那个孤独的鲸鱼
艺术家啊，
孤独的鲸鱼、就是、
创造了很多音乐
啊、对对，就是，但是你看啊，其实特有意思一点，就是在纳威人里长大的那个人类小孩，基本上代表的就是说他是一个人类，但是他拥有着纳威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他对于大家捕鲲这件事儿其实反感度没那么大，他真正反感点在哪儿，在于你们把这个鲸捕了之后，你们不吃它。他就说了一句，说你就这么大，你们就取这么点这个脑子里这个溶液精华就完事儿了，这么大这身体你们就不要了，就不吃了吗？就 对吧？人类是补这个精，他们要那个就补这个鲲，要这鲲的里脑子里那东西干嘛？长生不老。
嗯，卖那值钱、
啊、是值钱，但是那个值钱卖的功效是什么？唐僧肉啊，就是那东西是续命的，
嗯、
让人活得更长的东西。
嗯。
特别有意思的点在哪儿？这有个对比，我不知道是导演有意而为还是说巧合啊。这个后来大战结束之后，男主人公回就是接上艾娃跟他媳妇儿一块儿去回想最美好的纳威生活是什么？看儿子捕鱼，儿子还说鱼躲起来了，让我逮着了，拿矛给戳了。他拿矛戳那条鱼的时候，和人类用一个更大的矛戳大鲲的时候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嗯，
纳威人之所以不打这些鲲的原因其实特简单，他没有那么大的矛。
你听我说这，那他们不是因为能跟鲲一起聊天吗？
那他们那跟吃的那鱼也能聊啊，
就能聊那个
第一步
跟鱼能聊、啊，
能聊。第一步其实说
什么七秒记忆，聊一会儿忘了吧。
其实第一步表达过这个事儿，他第一步还真表达过这个事儿。其实人类也质疑，说你们天天说环保，你们照样宰动物吃动物啊，对吧？他们说我们吃动物之前要念一段咒。念一段咒就可以了。其实什么就是你要尊重这件事儿。
你爱猪人士，
对，所以我就是一个爱猪人士，我还真是这样的。我特意想了，就是你要尊重他，你的核心点是尊重他。我吃你，那没办法，我需要吃你，但是我要尊重。第一，我不浪费，不能像人类似的，我取点脑子就完事儿了。你比如说这精补了，
对他不够尊重。
对你，就比如说这精我补了，然后咱们以后就吃这精，吃完了再补第二只是 OK 的。但是你人类是什么霍霍？补完之后就他们要这么一点，剩下那精扔河里了。
对，还给人鞭尸，让人那个家里人看一看，我都把脑子抽干了。
对，这个是这才是问题。
我接下来把你们所有的鲲脑都抽了，
这才对，这才是问题。你说纳威人捕鱼是为了吃，吃是为了活着；人类捕鲸是为了脑子里那精华，也是为了活着。但是你浪第一你浪费了，第二你不尊重。所以作为一个吃猪人士，我以后就要尊重，就要。我以后就不绝对不能再说谁蠢得像猪一样，我觉得这是对猪的污名化，对猪的污名化。因为那天我查了一个智力表，猪的智力现活动物排第四，远超猫跟狗，最低的是蚯蚓，以后就说你蠢得像蚯蚓。哎，猪的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本身我想聊一下，就是你说纳威人他们捕鱼是当吃的，就是人类其实吃猪会觉得相对正常一点，对吧？这个除了一些民族信仰的，就觉得吃猪是正常的。但是
主要还是因为猪好欺负。
但是猪，
嗯，
你说就是你看，就是他们说那鲲，就是后来就说逮这鲲的时候是鲲，是说是鲲是高智商动物，
嗯，
说是高智商动物，就有点感觉什么高智商动物你别逮，你逮那只有七秒记忆的那个小鱼。因为他这个鲲实际很明显对标的是我们现在社会的那个，
我觉得他这里边还是有那种，那种道德的那种谴责感。
对，是有的。
我跟你都已经成为朋友了，那我再吃你不合适。
是有的，但是就是说，但你这么说，这个鲲不对标的其实就是大鲸鱼嘛？
嗯，
大鲸鱼的智力
或者狗，
大鲸鱼，因为大鲸鱼的智力确实很高。
哦，
大鲸鱼智，但是不得不说，大鲸鱼智力好像排第三。猪排第四，可是我们吃猪的时候就兴高采烈，还污名化猪，说猪是蠢的。猪的好像平均智力到了39吧，好那个大鲸鱼是42。然后，但是我不得不说，人就是非地球上除了人类最智力最高的动物，也是我们特别爱吃的。
什么东西、啊？
大章鱼
啊！
章鱼的智力高达70。
我们他妈还得是，我们还生吃它呢！我操！
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儿，好像你去对应回人类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是因为
章鱼，章鱼这个情都快玩出艺术了吧？这
对呀、啊，开瓶子盖什么走迷宫，章鱼还什么拟态章鱼能变化各种形跟人类玩，逮都逮不着，就哎呀吃的可开心，还他妈活吃的有，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好像跟智力关系不大，核心就是两点：第一，你好吃不好吃。第二就是猪，你是不是产
量高？说这不是在那个黑袍里边那个假海王不是他老说的
对吧？海王就受不了吃章鱼嘛，对吧？第二就是像猪这种猪，说实际上是做宠物更合适，它更聪明，更通人性，还会做游戏， 各种东西，但是之所以为什么人类要吃猪，说它实在它生得太快，长得太快，太适合作为肉质，
关键还是肉香，
肉对，而且肉还好吃，所以以后我以身作则，我爱猪，爱吃猪，但是我绝对不能污名化猪，我要尊重猪，我要那个夸猪，然后，但说实话，其实这一点很违背人的正常的逻辑，人正常逻辑认为这么聪明有智慧，其实不该伤害。但是说实话，回到片子里边去对比，你说那真的纳威人不也在捕鱼吗？他而且第一部的时候确实还讨论到了这个相关话题。其实我觉得纳威人就是人类的更原始形态，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脱离于人类的一个高贵的民族，他就是普通的人，只不过是他还处在人类早期，人类两千年前的状态，或者人类三千年前、四千年前的状态，对吧？就是这个什么。吃熊胆能治病，从来不敢想，因为熊我就打不过。所以那这个那这帮，哎，不，这真是有点像在哪儿？因为好像说这个编剧，这个故事的编剧里边是由那个《人猿星球》的编剧，《人猿星球》到最后一部，其实不是也是吗？就是猩猩一直说猩猩不打猩猩，当猩猩最后拥有了武器，拥有了冲锋枪的时候，也他妈互相屠。智力一旦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这条道。其实这个是很多科幻作品的一个认知，就是他们的智力跟科技会迫使我们走向这条道。但是走向这条道的时候，我们如何往回掰，不让自己变成恶魔，可能是关键。他并不是完全想说纳威人是一个高贵的民族，人类是一个垃圾的民族。很有可能这部戏在往下发展的时候，这些纳威人就会做出可能更像现代人类的很多行为。有一点，其实这个片子里边已经有点表达出来了。反派抓人软肋吧，老他妈想打人软肋。虽然这个卡梅隆确实在打软肋方面拍的不太好，但是老整天霍霍着打人软肋。按道理讲，这是一个很不耻的事情，对吧？你跟人爷们儿互相对磕，对吧？跟人两口子大人互相打都 OK， 因为这女的也是一个越野战士那种感觉。你打人孩子叫什么玩意儿啊，对吧？就是按道理说，你打人孩子这就不是个人事儿。那坏人打人孩子，好人能不能打人孩子？按道理讲啊，一般的这个剧情按蝙蝠侠的设计，那你绝对不能。对吧？我得程序正义，但是就是说，这些纳威人他实际上代表的是人类更远古的一种思维模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吧？尊重我打不过的，然后就是无视我打得过的，就这样。所以这里边最后这个结局的时候，那个女纳威人就是这个蓝妈妈，抓了人类的孩子，而且更有意思一点什么？这人类的孩子吧，就这小蜘蛛，这个人类的孩子。还不是个普通的人类的孩子，还他妈是他的养子。
但是他妈好像一直不喜欢他。
对，他妈是不喜欢他，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不是你养子，最后有点狠吧，拿着自己的养子去要挟敌人。而且就是敌人就是这反派也很狠，说我他妈这就跟我没有这个真正的血缘关系，对吧？只是我记忆上的儿子，这个我可以不拿他当回事儿。哎，结果这个蓝妈妈拿刀杵这孩子，给孩子胸口都划出这个血道子来了，才让这个敌人放手了。敌人软弱了，要打人软肋的人被人打了软肋。
嗯，
这时候可是再比两个人谁狠。
我觉得这事儿吧，反正最后，虽然这个敌人被击退了，但是留给这家庭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隐患。
没错，这
根基，家庭的根基动摇了，
这 family 要不行了。这 family 后头肯定会出问题啊！这个，但是这说这女纳威人，她就在学习人类，她发现这东西高效有用，而且你已经伤害了，因为当时大儿子已经死了嘛，你已经伤害了我，我一定要复仇。最原始的人类想法，你看那个主人公就是按道理怎么讲，就是现代人的思维，就是我不能跟你干一样的事儿，我要想别的办法来救。但是作为原始的纳威人来讲，他会先学习成为这个反派这个状态。而且就是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镜头表达出来了，那个小男孩小蜘蛛吧，叫那个小蜘蛛看到他这个养母在发作，就是这个这没抓他之前呢，还就只是在打仗的时候眼睛都立起来了，给那小孩吓得直躲，对吧？本来他们是一伙的，这个都躲，为什么，对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里边有点这个意思，就是 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个女纳威人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就是我拿我这个养子人类，人类养子来要挟人类，对吧？就是他毕竟不是我们的种，这一点就会成为下一步或者说下下步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这件事儿对这个小男孩，对这小蜘蛛也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是，
确实这个片子里边没有那么多的。
最后他下一步就回去找他这个
亲爹去。哎，他这亲爹其实也不是他亲爹了，这是他们一个克隆的一个大蓝人，
太奇怪了。
记忆中的亲爹，记忆中的亲爹。所以其实这个小男孩的戏很有意思，就他只不过没有去更多的去说去表达他的很多的眼神和他的这个状态，你能感觉出来。就是后头好多人问为什么他最后救他那个亲爹，
那是他爹，
亲爹是他大反派，
为什么救他爹？
为什么救他亲爹？对吧？
首先是他爹，其次他是反派。
对，首先是他爹，除了是反派，还有一点，他已经看到了人类跟他们纳威人是同样的，都会拿孩子要挟对方。
对，没有那么多大义灭亲，
对吧？没有那么多谁比谁高级，只不过他的这个战略思想或者他犯坏的状态还他坏门没到呢，对吧？第一是坏门没到，再有他那科技手段没跟上，对吧？或许有一天，这个蓝妈妈拿着了这个更高级的武器，也会反过来这么操作。当然了，不得不说有一点啊，人类肯定还是站着这个不占理的地方，因为人类是入侵者，毕竟人类是入侵者，这地儿确实不占理啊。但是说，你从这个小孩的角度来看，你从这个里边小蜘蛛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还看不了这么深远，他只能说最直观的感觉到，哎，这种用孩子去要挟对方的这种不耻行为，人类会去做，纳威人也会去做，纳威人杀起人类来也挺狠的，并没有，这是因为在战争面前是很残酷的嘛。这个小孩啊，咱们从大局上讲肯定是人类错，因为人类入侵嘛，但是这个小孩我估计还感觉不到，还感觉不到。这个小孩因为他自己又本身是人类，所以在这个场战役之后，这个小孩一定会变。别看最后救出他爸来之后一转头走了，就是说你是我爹我救你，但是我不跟你同道，很可能下一步就会发生变化。这件变化应该就是出在这蓝妈妈跟这小孩之间，这件事胸口那道疤不止在胸口，是在他心里边已经拉进去了，对吧？就知道在最危机的时候，我是可以被我们这个纳威族第一个给这个报销掉的，第一个被这个献祭的就是我。我是在我们这，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纳威人，我还往身上涂上蓝色。
那现在就是
不认我。
他现在他的这个归属感问题，
他的归属感，
他会思考这事儿。
对，他往人类归属也奇怪，根本不在一个文化氛围内。所以他的这个认知应该是很痛苦的，应该会在下边会有他的这种纠结，但是我估计应该不会太黑化吧，应该不至于太黑化，但是肯定会对峙，我觉得可能会发生过一会发生一些对峙，会发生一些对峙。而且就是哎，再有就是那几个混血，那几个混血其实也不被认可那几个混血也不被认可，也一直被认为在他们族群内被认为是异类。
嗯，
其实这点也很有意思，他们就是纳威人内充满着强烈的种族歧视。
那肯定的，
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文明，他们充满着强烈的种族歧视，对吧？尤其是他这些丛林的人到了水族的时候，哎，水族就非要出来跟你比谁尾巴粗，你说有什么有什么意思？你们他妈水族可不是尾巴粗得游泳吗？对吧？但是他们的认知里就是尾巴粗好，所以你们丛林来的就是猴子，就尾巴不粗。你就发现他构造的这些纳威人其实挺有意思，他就是更原始的人类的状态，他应该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后续里边，他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类文明之后，应该会发生更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因为这上来也表达出他们已经开始。那个丛林民族已经开始会用人类的武器了嘛，对吧？就是后边可能会有更多的使用人类武器，而且人类这边也挺有意思，有挺多人类是帮助这帮人的，所以他后边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认知上的问题，就是其实想团结起来一个反抗人类入侵这件事儿也没那么简单，弄不好他们先互相干起来。
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给带来一些新的纳威种族啊？
嗯， 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我觉得水之道拍的其实整个逻辑实在是卡梅隆想玩水，我就只有这么一个答案，就是他想玩水，因为当时给了他特别多钱让他拍嘛，他就想完成。其实这里边能看到很多，
这个如果人类真是大举进攻的话，那这星
球
真扛不住，
没了就没了。但是人类大举进攻其实有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好多人也忽略的一件事，其实人类地球上边的民众是不太接受大肆屠杀阿凡达人的，就是这潘多拉星球
的，这叫民主的，
对，实际上是有的，就是他们，所以很多事要掩盖，很多事要掩盖。就是你看第一集第一部的时候，就是各方利益，就是人类内部出现很复杂的利益冲突。这个反派啊，这集这反派大家老觉得特奇怪，说的你来这潘多拉星不就是来侵略的吗？来抢资源的，怎么不抢资源吃饱撑的跟这个男主人公这个较劲啊？因为他是一个个体。它是一个个体，它不是代表的，就是它不是代表人类侵略的这股简单的这股势力，它是借着人类侵略这个以公谋私，它核心是复仇，因为它的记忆当中是它这个被杀了，它要复这个仇，或者说是较量，就是比到底我当年被你杀了，那是因为我没大蓝身体，我现在有大蓝身体，我要跟你较较劲儿，到底谁厉害？它根本就没想替着，它是个反派，它不是一个什么遵守地球人的这个。什么指导的，因为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记得他直接给他们当就是那个本身这个管他们这个队的这队长给打了嘛，对吧，就是说现在我来负责，就是他有很强的这个暴力倾向，他甚至不服管，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服管的一个军人，他是一个疯子雇佣军，他所以就是说我干这些事儿全是出于我个人目的，我现在就是复仇当先，我就要复
仇，
就是私仇，对，以公谋私非常强，就是全是以公谋私，他就是要干这仗，要打他，我要报这仇，到底人类这个侵略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包括那个人那大鲸鱼船都说了嘛，说我们这个每天得多少多少的 KPI 得完成，不管我们不管你人类 KPI， 我今天就征用你这船，我征用这船就是我的这个用我的权利，征用了我就是报我的私仇，他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人类那边很复杂，人类那边你包括那个捕鲸船也说他不想跟纳维人开战，因为跟他们是个商业行为，他们就捕鲸，他跟当地的土著开战的话，他们还得打，他嫌麻烦，对吧？所以一旦他们跟纳维人全面开战，很可能在地球上边是不同意的，肯定得有人出来得这个什么什么怎么说那个
环保
蓝命贵
蓝命贵。
对吧，美国肯定举嘛，蓝命贵肯定会影响他们的这个选举投票，所以应该是不敢正面的全面冲突，但是应该会什么呀，目的是占领，就是他会这个叫就是逐步侵略，因为第一部里边其实是演了，第一部里边那些科学家都不是一代科学家，是二代科学家，一代的时候已经跟当地搞过一次这个联谊了，但是后来闹冲突打起来了，他们肯定会不停的去这个，就要使一些手段吧，就这么说，不会是特别愣的说的，我操，这个人类的什么航空母舰全来了，然后那个航天母舰都来了，然后噼啦啦给这个纳维人全炸没了，应该不至于，应该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想去这个通过各种这个看似缓和的手段去慢慢的去这个占领这颗星球。也有可能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让这个冲突给点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地球人都觉得纳维人就是屠夫，我们就要灭了纳维人，这很有可能这些原始纳维人最后做出了某些行为，从他们的角度讲，从他们的原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原始思维，这个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地球人的文明已经认为你这么做是错误的，然后地球投票通过去打纳维人都有可能，所以就是人类并不像我们想的说跟玩星际争霸似的，我就可以控制一基地玩命造了，它里边是有很多这个意见不同的，因为第一部最后把这帮人类赶走的里边一大部分是人类，一大部分是那帮科学家，包括这个第二集里边不是还有这个一个片段的嘛？就是这堆阿凡达人拿着枪让人类上飞船，旁边站着好几个人类嘛，好几个人类也是跟阿凡达一伙的，它里边有很多这个外星政治因素的，
对，现在这个政治因素已经这个离不开了。
那肯定的，真实嘛。其实这个才会真实一点。你肯定是你族里有我的人，我族里有你的人，弄不好未来可能有些纳威人会跟着人类的侵略者混，就成为了那个纳奸，对吧？到时候还得说呢，说的这个什么那个。人类没人类他们没来的时候你就欺负我，他们人类来了你还欺负我，这他们人类不白来了吗？对吧，都有可能。
他接下来这几部应该就是上的会比较快了，
明年就有一部
是吧，基本都拍好了，
好像说第三部都拍完了，第四五也在进行，但是说实话得四五有没有要看票房，要看票房。因为呢开始对于他的预期太高，预期太高，因为第一部确实是划时代的作品。什么叫划时代？就是如果没有《阿凡达一》，后边的漫威全没有，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是不知道能够拍 3D 特效这种东西能拍到这个程度，是不知道的。而且这一次呢，说实话，他花钱没少花，而且很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呀？他专门拍水戏。有一种说法说，现在这《黑豹》不是在国外上了吗？说幸亏先上了。
为什么？
因为黑豹二我还没看呢啊，但是应该是跟那个谁纳摩打，就是那个亚特兰蒂斯王子，也是大量的水戏，说一对比你那就不是水
哦。
因为这次拍阿凡达的时候是真他妈在水里拍，
真在水里拍的，
这帮演员们说能憋气在里边表演，说憋六七分钟你去。而且说这个在水底拍，专门在水底拍 3D， 专门为了在水底拍 3D 做的专门的设备，你那个摄像机什么的得等水下拍呀，对吧？而且那个得能拍出那种光影效果来，得适合水下的这个状态，挺难的。所以他确实他的这个钱不光花在拍摄上，还花在科研上
呀。他拍这个系列最后他最终他
干嘛呀？玩呗，玩呗，就是特简单啊这事儿。因为我看的时候这个视觉上有一点有点会让我觉得异样，我不好说它是好是坏吧，就是它有些地方看着吧有点跟那个咱们之前聊那个双子杀手似的，它太清楚了，太清晰了，太顺畅了，之后会让你觉得不像电影。
对对对，是
好几个场景看着特别不像电影，有点像跟家里边看那种高清的那个什么纪录片，对吧？就是这个技术啊，其实说实话这个技术也会让很多原先喜欢传统电影的一些，或者说比较专注在喜欢电影这件事上的朋友们不接受，因为它的电影质感确实不太像电影。当然说像我们这种可能更喜欢看科幻为主的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说比较在乎电影质感的会觉得这件事儿可能很影响观影效果。但是就是跟当年李安说的一样，就是说那我还干嘛？你说李安还干什么？你说卡梅隆还干什么？这辈子还他肯定还想拍电影，在咱们得个金马奖，得个奥斯卡，得过了还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对不对？我还拍个以前有的东西还有什么意思？为后人造饭呢，这就是为这个行业，他们已经到了为后人造饭的这个程度。我来试错，因为说实话阿凡达一确实是奠定了后边的所有的 3D 特效大片。如果就这个可能我们岁数大点，在阿凡我跟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阿凡达一上映之前是没有人走进电影院的，所有人都在看美剧，什么 Lost 越狱，
去没什么人看
啊。就那有，你知道那会儿连咱们公司都要求看，为什么？因为当时引进了《生活大爆炸》，是那个搜狐能直接看，不是说下载看啊，就是当时就是那么看，
小部分人，
反正就是当时就是传说吧，传说说美剧已经碾压电影了，谁去电影院看电影？谁去谁是大傻子？当时真是这状态，真是这个状态。然后《阿凡达》一出，当时票价就卖100多块钱。
嗯，
阿凡达这个多少年前了，对吧？阿凡达这电影一出，一下大家觉得卧槽，这是比美剧好看，别管剧情，就这视觉刺激真的是了不起。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最终你要去看荧幕的话，你还得是视觉刺激站在前头，否则的话这些电影你完全可以在家里看。我真是觉得很多这个文戏多的片儿适合在家里看，因为你可以暂停， 他们话说太密，可以暂停，我思考一下，对吧？我停一停，我看一看，或者看完之后哪儿感觉不太对，我再倒回去再找找，对吧？你可以这么操作，对吧？但是你说去没有必要去电影院。您这人脸跟这个比，反正拿电视看，人脸也比我脸大了，对吧？他再那么大，他再多大有什么用？鼻子眼跟井盖似的，他有什么用，对吧？但是是像阿凡达这种，他完全通过这种视觉去呈现出电视电脑所不能给你的这种视听感受，他还是要把人拉回到电影院。所以这个阿凡达一当时真做到了，让大家觉得我操，电影确实不一样，然后我有些东西必须要去电影院看，是这么一个。二呢，说实话呢，我觉得没有到这种所谓的划时代，能够这个让这叫什么新创一个什么东西，但它确实也达到了。看完它之后，哎，就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在这儿，卡梅隆之前也骂漫威来的，但是人家骂，就是别人骂漫威呢，是觉得你这类型啊不好，你漫威这个游乐场这类型不怎么样，越看越像迪士尼乐园，对吧？我觉得卡梅隆骂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拍的不如我，他拍的这个确实碾压复仇者联盟漫威的所有的特效大戏，是吧？这个确实太碾压了，就是说我跟
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不是特效的事儿，他人就特真实。
对。对，没错，就是说我跟你可能在一个赛道上，我远超你好几个身位，所以我看不上你。别人说漫威是我跟你都不在一赛道，我觉得你那赛道不值钱，对吧？但是卡梅隆，我跟你在一赛道，我就是比你强。所以这个戏应该不知道后续能不能去。
这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承认，如果认可潘多拉星球存在的话，那他这就没有特效，
对，
他完全拍的就是一个在潘多拉星球的一个纪实的，
特别像纪录片。拍的极其像，就是很多场景极其像纪录片。
它不是那个一个简单特效两个字就能就是涵盖的。它从拍摄的时候，它就用的设备就不一样。
没错，对它对，真是这么回事。这个，所以它，我觉得会对后续的一些电影有影响，就是可能没有一那么大，但是二的一些影响还会有，因为它让大家看到了这东西能做成这样。对吧？你们
科幻片还是得这么拍。
对，你要想拍这种大场景科幻片，咱们是能做到这个程度。
他为这个世界观啊，去做了很多功课。
嗯、对
对，其实这东西，哎，不是最近也看，不是有一些国产的一些科幻作品吗？
嗯
嗯、我觉得这还是想象力这部分差很多。
是的，
它不是一个简单特效的事。
对。实际上不只是特效了，这个东西后边是像姜文，
如果只停留在特效这，那你就永远只是一个技术工人。
像那个姜文老师说的似的，就是说你去他去拍那个《星球大战》嘛，说都是艺术家，因为其实吧，就是咱们一说特效，感觉后头
人不都说姜文是艺术家吗？
姜文说人家那些
都是特效吧？
人家姜文老师说那些做特效才是艺术家嘛，就是这飞船什么造型都是艺术，特讲究，包括说这个他这个阿凡达里他设计的这些飞船，我非常就是都是找专门的航空方面的专家去来设计。如果未来我们要去太空，这个飞船该怎么做，对吧？就是怎么做更合理，对吧？这也是科幻的一个力量。其实科幻的很大的力量真的会对未来的科学去做指引，对吧？最后说一个特有意思的，不是最后这不是脱就是脱离阿凡达来说整个科幻，因为大家有时候太会去说这东西就是瞎想，然后这剧情也没意思。哎，现在这两天不是爆出来美国造出了一个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就是能量方舟，就是钢铁侠胸口那东西现在已经造出雏形了。当然了，它没法现在这么应用，因为所需要的空间跟电量太大了，已经造出了这种就是叫输入能量，就是输出能量高于输入能量，就是原先这个东西都能，大家其实全世界包括咱们也都在做这个叫小太阳嘛，可以说叫，但是这个输入能量没法低于输出能量，那它只是一个这么一个雏形，现在美国已经做到了，我输入的能量比输出的能量是要低的，这样的话就能够产生更多的能量。当然，它是用物质去，相当于燃烧物质吧，就是这个通过那个智能方程，其实就是真正的清洁能源在一步一步的进行，就是
新能源
啊，真的是新能源，
得有电池啊，
没有不用了，那这回不用。能量方舟了，这回改能量方舟了，就是
锂电池还是那个什么， 是那个，
他做的是那个电池是储备能源，电池还是需要，但它是作为储备能源，你总得有发电的那个东西嘛。就这么讲，不用烧油了以后，不用烧汽油了，就
新能源汽车。
那你那电不也得是想法弄出来？他这回直接用聚变弄了，就钢铁侠那么一小玩意儿，啪往胸口一装，你就有多少多少年的这个能量了，就这个意思。就是那你说这东西最早不就是科幻里想的吗？是不是科学家先有了这个结论，然后科幻作品们进行畅想，然后后边的这些工程师们进行看实践？所以其实他对于人类的，我一直觉得科幻对于人类的进步有非常大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可以去对这个，我觉得作为《阿凡达》这个作品，完全可以脱离电影角度。如果非要把它定义成电影，它有诸多的可能不跟电影感觉不太合适的地方，包括它的视觉感觉很多地方不像电影，包括它的一些剧情，从一些传统的电影的评判里边可能会觉得它的这些剧情，有些地方不够细腻。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啊，如果是搞这个的话，你看这电影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对，喜欢科幻的朋友，我觉得是能从中体会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会让你就像你说的，真的会觉得可能有那么一颗星球是真的存在的。如果真有那么一颗星球，可能人类和外星人会发生这种冲突，这个是比较，这是在它科幻层面会更有意思的。包括最后它的底层讨论的这个爱娃，这个群体无意识的这个爱娃，到底是不是我们人类也存在这个东西，只不过不在我们的物理空间，而在我们的梦境当中。
不信这个，你现在都是那个唯物主义
啊，对，那个盗梦空间吧，就是会不会在像盗梦空间那样，在梦中我们还有这个爱娃的存在？其实这些都是有意思可以讨论的，关于科幻或者关于一些更哲学层面的一些。